因为我们重新来为今天早晨我们的查经来献上祷告，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的时代当中，你还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用这样的方式来学习主你的话。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曾经应许我们，因为你是一位属灵的我们的神。你说，我们来敬拜你的人，不必在耶路撒冷，也不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主要乃是用我们的灵。在你的真理里头，用我们的诚实来敬拜你。因此，我们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无论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用灵，用你的真理，诚实的来敬拜你，就是你所喜悦的。你从死里复活，吩咐我们的命令，是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主啊，首先，我们在没有使别人做门徒的时候，愿我们自己先在你面前做门徒。我们愿意舍下自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你在历史上伟大的作为。主啊，今天我们奉你的命来传讲。主啊，愿我们在你的真理里边再得建造，被你引导，主啊，你就在其中使用这一切来赐福给我们，也借着我们这些不配软弱的人，或者能赐福给更多的人。我们把今天的时间分别为圣，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但愿你在以色列，在你自己的子民当中留下的这些见证和信息，能够今天成为我们的指引。谢谢主，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好，
阿
姊
门。
妹，这个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耶利米书哈。
阿
这
门。
个，这个耶利米书呢，到上一章啊，到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个第33章哈，那基本上呢，就是神对于当时耶路撒冷犹大的居民呢，神自己的子民啊，要劝勉的话，要嘱咐的话，是吧？基本上都讲完了，那么先知耶利米呢，他的工作，也告一段落。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呢，有两个大的段落，咱们记得啊。耶利米开始工作的时间是这个以色列历史上在亡国之前最后一个好的君王啊，就是约西亚。他在位的时候，13年啊，那么耶利米呢就开始出来工作了。那么耶利米的之前的时候啊，神已经借着大先知以赛亚，在这个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呢，已经预言了一件事儿，那就是说，当西西家接受这个巴比伦的使者啊，来访问西西家的时候呢，西西家把他自己的国中的这一些的宝贝啊，什么什么，就全部给这个给这个巴比伦的使者看了。那时候呢，就已经预言啊，这个所有巴比伦的使者看到的这些东西呢，都要被掳走。那么这事情经过了100多年了，对吧？啊，到了这个耶利米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神仍然借着先知耶利米呢， 来劝勉他的子民能够悔改。那么这个悔改呢，表面上看起来啊，这个起到一定的作用啊，比方说约西亚的年间呢，真的是曾经兴起过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复兴啊，他们拆毁偶像啊，这个重新开了耶和华的殿啊，然后呢就是大家都很这个圣殿的工作啊，这个祭祀的工作都恢复正常，那么看起来呢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儿。可是呢这一个宗教的复兴并不等于是一个灵性的复兴，现象上的复兴并不等于本质的复兴，所以这个复兴呢没有维持太多的时间啊，就不行了。那么就是在这个复兴的期间呢，先知耶利米，神界的先知耶利米啊，也向这些复兴当中的百姓来传讲他们不喜欢听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呢就是说你们不要谎称啊，只是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殿，能够进耶和华的殿已经在当时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是吧？就这个当时的宗教现象而言，对吧？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这个谁呀，这个在这之前的君王叫马拿西，对吧？他曾经把这个殿都给关了，里边都搞上偶像了，是吧？那么现在呢已经好很多了，是吧？把这个偶像呢就除去了很多了，对吧？然后呢这个殿门也开了，是吧？各种这个先知的工作，祭司的工作都看起来恢复正常了。可是呢神却借着先知耶利米来告诉他们，不要只在现象上归正，要结出悔改的实际生命的果子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因着这种的复兴，假先知们就出来说平安了，平安了，但是神说没有平安，你们并没有真正的回归，只是在现象上回归了。这事儿呢似乎并没有得到这个先知耶利米出来做工的预期的果效，所以大家还是喜欢听假先知的信息啊。虽然他们做了一些归正的事情，有了一些归正的现象，但是呢离着归正的本质还差得好远。那么先知耶利米劝他们，不是耶利米劝他们，是神借着耶利米来劝他们，是神劝他们。耶利米做见证了，说我在你们中间工作了23年，对吧？你们不听。因此呢神就借着先知耶利米呢，这个到摇户家里去拿一个瓦瓶来，在以色列的领袖百姓面前把这个瓦瓶砸碎。于是就进入到第二段的信息。第一段的信息呢就是劝勉悔改，悔改免罚。但是第二段的信息呢就是悔改已经没用了，这个劝勉投降，投降的活命。听了吗？没听。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些的人就已经陆陆续续的被掳去了。那么神最后又借着先知耶利米来告诉这些被掳去的这些人，神为巴比伦定的是70年，神要复兴将来啊，这个弥赛亚要来， 啊，要另立新约等等的这些话。因此呢，叫他们在被掳的地方，要生儿养女，人数不知减少啊，将来有一天还要回来。那么这些事情都说完了，就是咱们上一次33章的经文就讲完了。讲完了以后，从今天的信息当中呢，34章开始一直到第39章就开始这个选择了几件事儿啊，选择了几件事儿来说明最后这个耶路撒冷被掳掠它的原因。那么当然前边已经讲了很多了，对吧？但是最后这个39章啊，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灭这件事情，神还是这个从多方面的来看见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实在是个大事儿啊，太大了这个事儿，所以呢圣经里边把它称为是耶和华的大日。从摩西神借着他在西奈山跟以色列人立了律法之约到这件事情为止，律法之约结束了。那么用什么作为这个律法之约的标志呢？这个律法之约啊，它这个结束的标志呢，就是圣殿的拆毁，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律法之约立定的时候，那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摩西按照山上的样式，在旷野，这个在西奈的旷野啊，立起了会幕。当他立起会幕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在其中，那就表示神借着这个约啊，跟以色列人同在。那么到了巴比伦来啊，这个把这个圣殿毁灭之前的时候，以西结书咱们已经查过了，对吧？以西结书记录了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弟兄姊妹，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去哪里了？
站座被掳子民，
从橄榄山回到天上去了。
哎，从橄榄山回到天上去了。但是呢，从以西结书的记录我们看到啊，耶和华的荣耀跟着那一批被掳去的人去了巴比伦了。所以先知以西结的信息一开始啊，他就看见神的荣耀，对吧？那么他看的这个神的荣耀的这个来的方向，就是从耶路撒冷一直跟着被掳的这帮犹大人啊，这是上千公里啊，是吧？从耶路撒冷掳到加巴鲁的河边啊，加巴鲁的河边基本上就到了这个两河流域啊，这个到了波斯湾的入海口的地方了。在加巴鲁河呢，是在这个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已经汇合在一起了。它的这个东面，对吧？也就是说巴比伦人呢，他把这个耶路撒冷被掳来的这些人啊，安置在离着耶路撒冷相当远的地方，对吧？就是在这里 以西结呢就看见神的荣耀。那么神的荣耀是追着他的子民去的。啊、然后这个以西结就说啊，他在耶路撒冷看见的耶和华的荣耀和在加巴鲁河边看见的荣耀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耶路撒冷的圣殿没了，但是耶和华的荣耀并没有离开，完全离开他的子民，而是到了外邦之地，圣经说暂作他们的圣所啊，暂作他们的圣所。那么只等到神的这个暂作圣所，就表示神在那里还是要保护与他的子民同在啊，还是要保护他的子民。那么后来呢，我们就看到，特别是在这个以斯帖记里边，我们看到神是如何保护他的子民的啊，那是非常奇妙啊。所以以斯帖记这个这一卷书哈、啊，犹太人不喜欢这卷书，因为这卷书里边从来没有提到耶和华的名，但是在这卷书里边呢，却无处不在看到耶和华的作为。这个就好像神的圣所暂时与以色列人与这个被掳的子民在外邦之地的时候，暂作他们圣所的时候，是无形的圣殿啊，没有形，看不见的。可是呢，神的圣所仍然在他们中间。这样呢，指神的同在啊，与这一批的子民，只等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么耶稣基督降生啊，这个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这个撕开的时候，那么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就通向至圣所的路打开了。然后呢，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成为我们这个在天上的中保，在天上的大祭司啊。然后呢，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普世的人都可以借着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救赎啊，直接来到圣人的宝座。所以这一切的事情呢，我们借着圣经的学习就把它穿起来了，是吧？现在我们就明白啊，这个子民被掳之前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些事儿。那么毕竟啊，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子民被掳呢是件大事儿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啊，就像生孩子一样啊，这个阵痛一阵一阵来啊，但是它就是不生不出来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呢，我们看到这个最后啊，这个耶路撒冷的毁灭终于来了。那么这个毁灭之前发生了几件，记录了几件大事儿。那么这件事呢，仍然是记录啊，在最后的两个王啊，重要的两个王啊，在位的时期，一个就是约雅敬，一个就是西底家。那么这里边它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记录的啊，而是按照事件啊，一个事件一个事件的记录。所以这无疑在时间的进程上，这是一个重复的记录。当然在这个之前的时候，这些事情呢并没有这个准明显的记录下来。那么在这里呢是一个补充的记录。那么是我们看到神最后使这个耶路撒冷灭亡啊，这个之前的时候，君王和百姓都做了些什么事儿。那么最后呢，就导致了耶路撒冷不再蒙怜悯。神的时间到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那么这里呢，最后记录这件事情啊，真的是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啊。神这个在最后下手之前的时候，神是犹豫了再犹豫，犹豫了再犹豫，掂量了再掂量，掂量了再掂量，对吧？那么最后这个时间终于来到了。那么这不是神不怜悯他们了，是人的罪孽满盈了啊，使得神的这个公义的作为不得不发生了，这时候才发生。 其实这些经文呢，记录的都很直接啊，没有太多需要我们去解释的啊。这个就是最后导致耶路撒冷灭亡的神的公义的审判啊，神的公义的审判到来之前，神要叫他的这个子民，叫后来我们这些人再看一看灭亡是神何等的不甘心，但是是人铁了心的要这样做。所以这是件悲惨的事情，但是我们感谢主啊，这个事情并没完啊，所以后来还有故事啊。所以这个虽然被掳了啊，这个但是呢又回归了啊，然后基督又降生了啊，然后后边的故事。但是在这里边不信的那些人，恶的那些人，邪恶的那些人，他这个就在这些事件里边啊就被淘汰了啊，就被淘汰掉了。所以这个得救的是那些这个悔改啊，从中也不是说他们自己的行为多么好啊，我们看到被掳去的这些这个那筐好的无花果啊，神借着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工作的时候说他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那并没有说这些百姓多么好，这是神对这批百姓啊特别的怜悯。那这个但是他们呢还有这个可被教导可被雕琢经过管教之后还有一点点希望的这些人。那么耶路撒冷被留下的这一批人是没有希望的啊，所以最后呢神把这一批人全部消灭掉。那么在他们耶路撒冷毁灭之前的时候，这个神再一次记录一下，看看虽然前边啊神对他们是如此之谆谆教导，可是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因此呢弟兄姊妹啊，今天我想呢这个为了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耶路撒冷灭亡之前啊神要启示出来的这个记录下来的这些的事情呢，我们就不分章分章的看了，这六章经文今天我们合在一块儿来看啊。那么还是我们的这个一贯的做法，我们现在呢先把这六章经文一块儿读下去。那所以现在请弟兄姊妹呢做好思想准备啊，经文是比较长，但是我们只有一块儿读下去的时候，我们才能整体的看到神是耶路撒冷最后灭亡啊，那么有哪几件事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好，到现在为止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如果大家还在思考啊，我们就先来看从34章啊一直到39章，耶路撒冷这个灭亡之前的时候神追溯了哪些事情。
耶利米书第34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犹大王西底家呀，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 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于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将这一切话告诉犹大王西底家。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加。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了。后来却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说，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你们个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而听。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啊、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与那暂离你们而去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攻打这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耶利米书第三十五章。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我就将哈巴西尼亚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亚撒尼亚和他弟兄并他众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南众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在沙龙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以上。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所吩咐我们的去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此地来，我们因怕加勒底的军队和亚兰的军队，就说，来吧，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而听。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因此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耶利米书第36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与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耶利米招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耶利米吩咐巴路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着百姓所说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五年九月，耶路撒冷的众民和那从犹大城邑来到耶路撒冷的众民，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的日子，巴路就在耶和华殿的上院、耶和华殿的新门口、沙番的儿子文士基玛利亚的屋内念书上耶利米的话给众民听。沙番的孙子基玛利亚的儿子米该亚听见书上耶和华的一切话，他就下到王宫，进入文士的屋子。众首领，就是文士以利沙玛、示玛雅的儿子地莱雅、雅各波的儿子以利拿丹、沙番的儿子基玛利亚、哈拿尼亚的儿子西底加和其余的首领都坐在那里。于是米该亚对他们述说他所听见的一切话，就是巴路向百姓念那书的时候所听见的。众首领就打发古士的曾孙示利米亚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尤底到巴路那里，对他说，你将所念给百姓听的书卷拿在手中，到我们这里来。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手拿书卷来到他们那里，他们对他说，请你坐下念给我们听。巴路就念给他们听，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害怕，面面相关，对巴路说，我们必须将这一切话告诉王。他们问巴路说，请你告诉我们，你怎样从他口中写这一切话呢？巴路回答说，他用口向我说这一切话， 我就用笔墨写在书上。众首领对巴路说，你和耶利米要去藏起来，不可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众首领进院见王，却先把书卷存在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以后将这一切话说给王听。王就打发尤底去拿这书卷来，他便从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侍立的众首领听。那时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尤底念了三四篇，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以利拿丹和地莱雅并基玛利亚恳求王不要烧这书卷，他却不听。王就吩咐哈米勒的儿子耶拉灭和亚斯列的儿子希莱雅并亚伯迭的儿子示利米亚去捉拿文士巴路和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王烧了书卷，其上有巴路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话。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论到犹大王约雅敬，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烧了书卷，说你为什么在其上写着说，巴比伦王必要来毁灭这地，使这地上绝了人民牲畜呢？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我必因他和他后裔并他臣仆的罪孽刑罚他们，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犹大人，只是他们不听。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路，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耶利米书第37章。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为王，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立在犹大地做王的。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西底家王打发示利米亚的儿子犹甲和祭司玛西亚的儿子西凡雅去见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那时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加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去，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他到了便雅悯门那里，有守门官名叫伊利亚，是哈拿尼亚的孙子示利米亚的儿子，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呐。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伊利亚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借到首领那里。 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西底家王打发人提出他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说，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耶利米又对西底家王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你的臣仆，或这百姓，你竟将我囚在监里呢？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主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免得我死在那里。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耶利米书第38章。马坦的儿子示法提雅，巴士户尔的儿子基大利，示利米雅的儿子尤甲，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户尔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说，耶和华如此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以自己命为掠物的必得存活。耶和华如此说，这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于是首领对王说，求你将这人治死，因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手发软。这人不是求这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西底家王说，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那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在王宫的太监古实人以伯米勒听见他们将耶利米下了牢狱，那时王坐在便雅悯门口，以伯米勒就从王宫里出来对王说，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将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王就吩咐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你从这里带领30人，趁着先知耶利米未死以前，将他从牢狱中提上来。于是以伯米勒带领这些人同去，进入王宫，到库房以下，从那里取了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用绳子坠下牢狱，去到耶利米那里。古实人以伯米勒对耶利米说，你用这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垫你的嘎吱窝。耶利米就照样行了。这样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从牢狱里拉上来，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西底家王打发人带领先知耶利米进耶和华殿中第3门里见王。王就对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耶利米对西底家说，我若告诉你，你岂不定要杀我吗？我若劝诫你，你必不听从我。西底家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说，我指着那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你，也不将你交在寻索你命的人手中。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 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耶利米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指示我的话乃是这样，犹大王宫里所生的妇女必都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这些妇女必说，你知己的朋友催逼你，胜过你，见你的脚陷入淤泥中，就转身退后了。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带到加勒底人那里，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捉住，你也必使这城被火焚烧。西底家对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首领若听见了我与你说话，就来见你，问你说，你对王说什么话，不要向我们隐瞒，我们就不杀你。王向你说什么话，也要告诉我们。你就对他们说，我在王面前恳求，不要叫我回到约拿丹的房屋，死在那里。随后众首领来见耶利米，问他，他就照王所吩咐的一切话回答他们。他们不再与他说话，因为事情没有泄露。于是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耶利米书第39章。犹大王西底家第九年十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西底家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被攻破。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撒西金、拉撒利、尼甲沙利薛、拉莫并巴比伦王其余的一切首领都来坐在中门。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往亚拉巴逃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家，将他拿住，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里，尼布甲尼撒就审判他。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并且剜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要带到巴比伦去。加勒底人用火焚烧王宫和百姓的房屋，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逃民以及其余的民都掳到巴比伦去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却将民中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犹大地，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提到耶利米，嘱咐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说，你领他去，好好的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和尼布沙斯班、拉撒利、尼甲沙利薛、拉莫并巴比伦王的一切官长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护卫兵院中提出来，交与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去。于是耶利米住在民中。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院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去告诉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了。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你倚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弟兄姊妹，这样呢，我们就连续的把这几章这经文呢，一共有六章经文，的确是挺长的把它全读下去了。这里边呢，就是重点的最后的这两个王一个就是约雅敬，一个就是西底家，在他们在位的时候所发生的选择的这几件事。那么一直到最后呢，尼布甲尼撒来到了39章攻取耶路撒冷，然后呢，西底家王和百姓该被杀的被杀，该被掳的被掳，这个悲惨结局的发生。那么最后这几件事，我们想一想都分别代表了什么原则为什么最后神还要补充再记录这么几件事呢想一想这个一开始呢，就是西底家西底家那个时候呢，其实是这个巴比伦王来围困西底家，攻打西底家了他很危机的时候，结果呢，他们就宣告一件事儿，并且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这个说他们要把这个犹大他们自己的国中的奴隶要宣告给他们自由。那么当他们宣告了这个自由以后呢，巴比伦的军队就撤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危机过去了，结果呢，他们又把这一些的这个已经被自由了的人又勉强他们回来来做奴隶，这是一件事儿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来宣告对他们的审判。那么另外一件事呢，这个时间又倒回去了这个西底家是最后一个王，那么倒回去前边的一个王呢，就是约雅敬那么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来，因为那时候他在监狱里他出不去所以他就找了一个自由人，就是巴路然后把这个神吩咐犹大百姓和当时的君王约雅敬的话呢，都写在书上，叫约雅敬去读给百姓听。结果当时的这些听见的这些首领就觉得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个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状态里头因此呢他们就这个去把这个事就告诉当时的这个君王，就是约雅敬。那么约雅敬和他左右的这些官员们这个听见这些话以后呢，不但没有悔改不但没有敬畏，反而呢，约雅敬把这个书卷用这个刀把它割了，然后扔在火盆里边烧了。那么通过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约雅敬是何等的狂妄何等的骄傲然后呢，他不但如此还要去追杀巴路和这个耶利米。这件事情也产生了这个极大的影响。那么然后呢当然在35章这里边也是在约雅敬在位的时候这个神叫先知耶利米把这个当时在耶路撒冷寄居的一个外邦民族叫利甲族把这个利甲族的人呢把他这个带到圣殿里边来然后让他们喝酒 那么借着这件事情呢，因为他们听从祖先的话，是吧？然后呢，这个就看来反衬啊，来反衬，犹大王约雅敬啊和百姓是何等的悖逆，是吧？借着这个利甲族的人呢，神有些时候做事就是这样的啊，借着利甲族的顺服来定这个约雅敬和犹大百姓的悖逆。甚至于到了最后呢，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应许利甲族的人要有他们的后裔啊，要这个神拣选他们，要在神的面前来侍奉，来侍立在神面前。当然最后呢，这个犹大王西底家啊，这个跟耶利米之间的各种的互动，西底家这个人啊，他不像约雅敬那么这个顽梗啊，那么狂妄，他似乎呢有点软弱，是吧？所以他最后跟耶利米说，这个耶利米劝他去投降，他说哎呀，我怕我投降了以后啊，这个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人啊，这个我也出去投降了，是吧？他们还好了，是被掳去的，是吧？我这个作为一个王，是吧？这个没有征战就投降了啊，他们肯定会嘲弄我。于是呢，他既不投降，也不听耶利米的，这个也不害耶利米啊，他也不像这个约雅敬一样的啊，要追杀耶利米啊，他也不害，他把耶利米保护起来啊，只是告诉耶利米说，哎，这个话呢，你别跟别人说，是吧？这个你我知道就算了，是吧？这个看看怎么样吧，对吧？他就变成了这么一个人。结果这些事情啊完了以后啊，这个最终呢，就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取了啊。39章呢，就记录了这件事情。那么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呢，耶利米曾经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因为他在监狱里边不是买了块地嘛，是吧？然后呢，这个被他自己的因为他是在便雅悯地的亚拿突城啊。亚拿突城呢是一个祭司的城啊，是他们这个祭司啊，这个里面住的基本上都是祭司的家族的人。那么结果这守城官呢就把他给抓了啊，然后呢就说他要投降巴比伦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又把他下了监狱。这时候呢，一个外邦人啊，一个古时人，非洲人啊，反而求王的面啊，然后把耶利米呢给救了。就这些事儿啊，这个是我们就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看到，耶路撒冷最终灭亡啊，这个西底家很惨，对吧？西底家当时这个耶路撒冷攻占了以后啊，攻陷了以后，这个巴比伦的军队进来了，对吧？这时候呢，这个君王和他剩下的这些身边的这些人啊，在夜间就出了耶路撒冷啊，然后呢就顺着基伦席往东方，往这个死海的方向逃跑，是吧？弟兄姊妹，就是到了这种情况啊，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他们还是不信啊，还是不信，所以他剩下最后一口气儿，他还是要靠自己啊，打不过了啊，咱们中国人说啊，这个36计走为上计了，是吧？以为他能逃跑了，是吧？当然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抵抗到最后了，没办法了，是吧？他已经尽力尽责了，这是从人的角度看，是吧？但是从神的角度看，他是硬心到底，不听神的话。 结果呢，在耶利哥的平原就给抓住了，对吧？所以咱们每次去约旦的时候啊，在这个尼泊山上，我们就看到，这个约旦河的平原，那个地方发生过很多事儿，啊，曾经呢，是罗德生活的日子，索多玛、俄摩拉的事件在那里发生，是吧？以色列最后呢，石亭事件在那里发生，对吧？然后呢，这个以利亚在那里被提升天，对吧？摩西死在那里，是吧？然后呢，发生了很多事，对吧？在最后就是西底家王在那里被抓，对吧？这就象征着子民啊最后的灭亡。所以耶利哥的平原呢，这个尼泊山上看下去哈，灰蒙蒙的一片，那个地方记载了许多的历史。那么西底家被抓以后，他的儿子们全部在这个被他被带到这个哈马地啊，这个哈马地呢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啊，就是在今天的叙利亚的境内啊，他要一直往北走，那他相当远的啊，那个地方呢是一个这个隘口啊，是一个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所以尼布甲尼撒啊，他自己在那里，然后他的大军呢，部队啊，在攻打耶路撒冷。那么攻陷了以后啊，就抓到了犹大的王啊，然后因为这个王曾经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立的，对吧？可是后来呢，他又背叛啊，所以现在就抓住他。这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在那里审判西底家。然后何等的残忍啊，在他的面前杀了他所有的儿子，然后呢，这个剜了他的眼睛，然后用铜链锁住，把他带到巴比伦去。然后耶利米剩下来的事儿啊，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因为耶利米曾经预言过啊，这个尼布甲尼撒这场战争一定会得胜的啊，而且他。尼布甲尼撒一定在他在位的时候啊，他会统治当时的很大很大的版图啊，地上的这些这个君王国度啊，都要交在他的手中。所以呢，尼布甲尼撒呢就听说了这些事儿啊，就恩待耶利米啊，于是呢，这个都记载在圣经里边了啊，耶利米呢就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去。其实当时呢，这个圣经呢，记录啊，耶利米呢是，自由选择的啊。尼布甲尼撒，你如果去，巴比伦也可以啊，你要留下来也可以，但是神的，旨意啊，是要耶利米留下来，继续在这些百姓当中，就是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些百姓当中呢，啊，继续工作。后来这些人呢。就把耶利米带下埃及哈，最后呢可能就是死在埃及了。那么被掳去的这些人呢，这个被称为是那一筐好的无花果，也有一个神的仆人，也是一位祭司，大概比先知耶利米年轻一点啊，在他们中间做守望者，这个来替神传讲，神向被掳去的那一帮人，这个子民啊，就是将来还要预备回归的这些人，在他们中间工作。这位先知就是以西结啊。所以呢，我们以前查过以西结书了，这个对我们今天理解耶利米啊，就有更好的这个对照啊，我们可以互相参照的来看那段历史和神的心意。好，时间关系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反刍消化一下刚才读过的这些经文。大家手中有圣经的，那么回过去翻一翻啊，看看那些小题目，都发生了什么事儿。 那么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略来讨论一下就可以了。这样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休息到11:20啊，休息15分钟，然后我们再回来。好，弟兄姊妹，我们